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民声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莫慧婷。我们今期节目和大家就是关注一下这个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方面的问题的。那么节目我们会在 FM 98.3 生活电台和生活电视综合频道同步直播。那么期间大家如果有问题需要咨询我们的几位嘉宾的话，都可以将你的问题send到我们的邮箱，又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12999。那么我们邮箱地址方面就是 shmsrx@163.com。 咁下边先同大家去介绍一下啦，我哋今期上线嘅几位嘉宾吓，咁佢哋分别咧就系深会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刘振宇，仲有咧就系党组成员副院长朱群仪，仲有刑庭副庭长赵淑云嘅。咁喺度先同几位嘉宾打声招呼，欢迎几位。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系啦，咁啊讲起咧就话呢个做好未成年人审判同埋司法保护工作方面咧，我哋嘅法院咧亦都系做咗唔少嘅工作噶。因为我们都知道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关系到家庭幸福安宁，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到民族的兴旺发达。那怎样去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呢？去保护我们的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这个也是社会一直关注的问题的。作为这个审判机关，我们深会法院在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方面开展得怎样呢？下面先请刘院长和我们介绍一下。
近年来呢，新会法院在审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时，始终坚持特殊优先保护的司法理念，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司法原则，以及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以审判为中心，做到双向保护，积极拓展延伸服务，综合解决判后帮教难题，走出了一条法与情并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兼顾的少年审判之路。近三年，新会法院受理涉未成年人刑事和民事案件共519件，判处未成年犯罪47人，对于认罪态度良好的未成年被告人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中对18人使用了非监禁刑，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近年来，新会法院获评了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广东省青少年维权岗、广东省少年审判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少年法官、少年审判法官赵淑云获评全国少年法庭工作先进个人，王潇宁法官获评全国青少年普法活动教育先进个人。我们的具体做法包括了以下几点：一是推行未成年人专业审判，实行未成年人案件集中审理，指派业务能力强、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女法官专门审理未成年人案件，建立圆桌审判机制，减少到庭未成年人对庭审的恐惧感，依法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实施档案封存，为未成年被告人撕下少年犯的标签，帮助他们后续顺利回归社会。二是综合解决未成年人判后帮扶难题，在依法审判的同时，对接个案中未成年人的司法需求，综合运用亲情教育、心理疏导和回访帮教系列工作机制开展帮扶，尽力挽救每一个未成年失足者。三是落实外地户籍未成年犯罪犯同城待遇，主动与未成年罪犯的家庭、学校、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的社区矫正部门、村居委会沟通协调，推动外地户籍未成年罪犯附条件在辖区接受社区矫正，避免托管漏管。四是积极融入犯罪预防综合治理格局，常态化开展法院开放日、旁听庭审普法活动，提升青少年法治意识，选派10余名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法官担任全区中小学法治副校长，积极参与校园社区普法，从源头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
好嘅，唔该晒刘院长吓。我哋都知道啦，法院喺审理涉及啦未成年人案件嘅时候咧，就分刑事案件同埋民事案件嘅。咁法院喺审理涉未成年人嘅刑事犯罪案件嘅时候咧，那个处理嘅原则系乜嘢咧？朱院长，
涉未成年的刑事犯罪案件呢，其实它是分为了两大类，一个是未成年人实施的刑事犯罪，二是侵害未成年权益的刑事犯罪。那么下面呢，我们针对这两类型的案件分别展开讲一下案件的一个处理的基本原则。首先呢，在审理未成年实施的刑事犯罪案件方面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呢，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实施的刑事犯罪案件应当贯彻的是一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加强对未成年的一个特殊的保护。其实啊，我国一直都非常重视加强对未成年的保护的。在1979年，中央就首次提出了对犯罪的未成年要实施的是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针。随后呢，又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其中在2012年，在刑事诉讼法中呢，就正式确立了以教育、感化、挽救为方针，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为原则的一个总体的要求。由于未成年的身心尚未成熟，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群体的一些特征，设立这个特殊的保护原则呢，其目的是要强调对未成年进行犯罪追诉的同时，要加强其教育改造，促使其今后能够悔过自新，回归社会。法律规定的方针原则的出发点呢，其实是为了要保护未成年人，但还是要正确处理好一组的关系，这就是打击惩罚犯罪与教育、感化、挽救之间的关系。感化、挽救它其实并不意味着是一个放纵或者说不予处罚，而是要将未成年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做出区分，尽可能多的给未成年改过自新的机会，但同时啊，也要防止对未成年被告人盲目的减轻处罚，甚至是不予处罚的这样的一些错误的做法。对于那些社会危害严重啊、主观恶性极大的未成年被告人，就应当在法律规定的原则和范围内予以必要的惩罚，以发挥刑罚的一个惩罚的功能。第二呢，我再来讲一下，就是说在侵害未成年合法权益的刑事犯罪案件方面的一个处理的原则。法院坚持的是一个零容忍的立场，从严从重处理严重侵害未成年利益的重大恶性案件，主要呢是包括了以下几种案件的类型。一是依法严惩杀害、伤害、虐待、拐卖、拐骗、收买未成年人，还有雇用童工、组织未成年乞讨或者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等犯罪的行为，切实保护未成年的一个人身权利。第二呢，是一个依法严惩对危害人实施的一些网络的欺凌、传播淫秽色情物品信息等犯罪，即已参与到未成年一个网络生态的治理。三是依法惩处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的一个假冒伪劣食品、药品还有一些玩具用具等犯罪行为。四是要严厉打击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未成年卖淫的犯罪，尤其是要加大强奸、猥亵还有一些特殊职责人员性侵未成年犯罪的一个惩治的力度，切实保障未成年的合法权益。
好的，麻烦你朱院长。那么根据法规、这个案件审理呢，就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就是例外的。那么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是不是会是公开审理呢？即如果不公开的话，是不是都不能够公开、即宣告判决呢？下边请赵庭长跟我们讲讲。
法律规定，开庭审理时，被告人不满18周岁的刑事案件，一律是不公开审理。经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未成年被告人所在的学校和未成年保护组织呢，可以派代表到场。到场代表的人数和范围呢，是由法庭来决定的。对依法公开审理，但可能需要封存犯罪案记录的案件，是不得组织人员旁听。如果有旁听人员的，应当告知其不得传播案件的信息。设置此制度的目的呢，主要是考虑保护未成年人。一方面呢，因为未成年还在成长的时期，应该尽量避免其犯罪的身份进入到公众的视线，从而影响到他将来回归社会之后的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另外一方面呢，法律之所以允许一定范围的代表来进行旁听呢，主要是为了他们了解案件的情况， 以便在案件审结之后呢，对未成年进行这个法律的教育。此外，法律还规定，对于未成年刑事案件，宣告判决应该是公开进行的，但是依法应当封存犯罪记录的案件，宣判时不得组织人员旁听，有旁听人员的应当告知其不得传播案件的信息。我们知道，公开宣告判决的目的是为了对社会进行一个威慑和教育，对于未成年案件，公开宣告判决的目的也是这样的。总的来说，对于未成年人的案件，无论是否公开审理，宣告判决都是一律公开。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未成年案件毕竟涉及到其今后要回归社会的问题，因此呢，在宣告判决的时候，应当尽量降低社会对其犯罪信息的知晓程度，尤其呢，不能采取召开大会这种形式来进行宣判。
嗯，好的，唔该晒谢庭长吓。咁一讲到咧未成年案件，好多人咧会首先谂到系刑事案件嘅，但系咧就喺呢个法院审理嘅咁多个呢个民事案件当中，其实都会有见到未成年人嘅身影嘅吓。咁我亦都系想睇睇啦，呢个民事案件主要系包括边一啲案件类型咧？咁喺民事审判当中所遵循嘅呢个原则又系乜嘢咧？
我们法院呢审理涉及到未成年权益保护的民事案件呢，主要是包括以下几类。第一就是涉及到未成年的抚养、监护、探望等事宜的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第二就是涉及到未成年人格权纠纷的案件。第三就是涉及到未成年人的侵权类案件纠纷。第四呢就是涉及到未成年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坚持最有利于保护未成年的原则，明确要求给予未成年人特殊的保护和优先的保护。而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呢，也遵循上述的原则和相关的法律规定。
嗯，好的，唔该晒。嗱，咁针对我哋今次节目关注嘅话题啦，我哋记者系有上街进行随机街访噶。咁下边咧嚟睇睇第一个街访，睇睇我哋群众嘅声音。
如果父母打算离婚的话，小孩子有权决定跟随哪一方生活吗？法院在审理这些抚养案件的时候，会考虑哪些因素呢？
系啦，咁啊，针对呢位先生咨询嘅问题就话啦，咁啊，成年嘅未成年人嘅父母要离婚嘅，咁啊，小朋友系有冇权利去决定跟边个生活咧？即系如果父母双方系即系协商即系唔一致嘅情况之下，咁对于咧父母离婚之后呢个未成年子女嘅抚养问题嘅认定吓，呢个法院方面会系考量边啲因素咧？边位嘉宾可以讲吓？
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嗯，好嘅，唔该晒，赵庭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84条第三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第107条的规定，离婚之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的意愿。其实在离婚案件中呢，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往往是双方争议的焦点。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是直接抚养的问题。直接抚养呢，是指与未成年子女一起生活的权利，而不直接抚养的一方呢，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了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不管未成年子女归哪一方来直接抚养，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是没有改变的。具体来说呢，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权探望这个孩子，关心孩子的成长，也有义务支付抚养费。如果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做出了侵犯子女合法权益的行为，另外一方也有权替子女进行维权，甚至要求法院变更这个直接抚养权。对于父母离婚的时候呢，如果父母双方能够自行协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法院一般是不会干涉的。但是如果双方协商不一致的情况下呢，法院就会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来作为解决这类纠纷的基本的价值取向。当然了，这个总原则呢，在我们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呢，还是会根据很多具体的情况来进行衡量。 而不是由简单的一两个因素来决定的。那我们一般呢会坚持以下的原则来进行考虑。第一，如果是两周岁以下的子女呢，原则上是由母亲来直接抚养的，但是如果母亲有以下的情形的，可能就由父亲来直接抚养啊。这些情形主要是包括啊，母亲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者其他严重的疾病，子女不宜以及共同生活的。第二呢，就是有抚养的条件但不尽抚养的义务，父亲又要求这个孩子跟他一起生活。第三，就是有其他原因，这个孩子确实没有办法随母亲一起生活的。第二个原则呢，就是父母双方协商两周岁以下的子女由父亲直接抚养，并且由父亲直接抚养呢，对子女的健康成长并没有不利的影响的，法院也是予准许。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对于两周岁以上的未成年的子女，如果父亲和母亲都要求由其直接抚养，但是如果一方有以下情形的，可以优先予以考虑。这就包括以下几种情形。第一，就是一方已经做了绝育的手术，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而丧失了生育的能力。第二呢，就是子女随其生活的时间很长了，改变生活环境呢，可能对这个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有明显的不利的。第三呢，就是一方没有其他的子女，而另一方呢有其他的子女。第四呢，就是子女其他生活呢对子女的成长有利，而另一方呢也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或者有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不适宜和子女共同生活的。第四个原则呢，就是说假如父母双方的抚养的条件是基本相同的，双方都要求孩子以及共同生活，但是呢孩子呢单独已经随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已经生活多年了，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要求而且有能力来帮忙照顾这个小孩，也就可以作为小孩随父或者随母生活的一个考虑的条件。第五个原则就是对于父母双方对于八周岁以上的孩子啊，是随父亲生活还是随母亲生活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呢，应当要尊重这个孩子的意愿。因为八周岁以上的孩子呢，他有一定的自主意识和认知的能力了，直接抚养权的确定呢对孩子有直接的影响，为了更好的便于这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呢，我们应当尊重这个孩子的真实意愿。第六个原则就是说在考虑保护子女的利益的前提下，如果父母双方协议进行轮流抚养这个孩子的法院也是予准许的。
好的，唔该晒赵庭长，分析讲解得非常之详尽，好嘛，我哋都系上咗系好清晰嘅课吓。嗱，咁刚才咧喺赵庭长喺讲解嘅过程当中咧，就系提到啦，父母离婚之后对于未成年子女嘅抚养权确定问题。咁假如已经系确定咗呢个直接抚养权之后咧，咁父母能唔能够话申请个变更直接抚养权呢？咁亦都要请赵庭长继续同我哋讲讲。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呢，离婚的时候一旦确定了直接抚养权，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呢，一般是不予变更的。而刚才所说的特殊的情况呢，主要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双方自行去协商变更，就父母双方协商变更的，法院也不会干涉。第二个，就是抚养孩子的一方存在严重侵害孩子合法权益的行为，那另外一方呢就有权申请去变更直接抚养权。第三个，就是因为其他原因，原来抚养人确实不适合再继续跟孩子共同生活了，那另一方呢也可以申请主张变更这个直接抚养权。
好的。那么如果大家呢就有什么关于呢就是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方面的问题呢，需要向我们生活区人民法院的几位嘉宾反映或者咨询的话呢，现在都可以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1299，或者将你的问题和你的一些要发送的一些建议呢 send 到我们的邮箱的，就是 shmsrx163.com。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听听第二个街坊，看看我们的市民朋友最有问题需要是咨询我们几位的嘉宾的。
未成年的案件家里没有钱请律师的话，我们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吗？
係啦，咁啊，相信好多人都想話諮詢下呢一個問題，因為我哋過往嘅認知當中就話打官司咧，其實要係花好多嘅時間同埋精力，仲有金錢啦。咁啊，對於本身係話家庭啊，唔係話咁富裕嘅啊，比較困難嘅一啲家庭嚟講，如果真係涉及到嚇咁啊，家庭當中嘅未成年人嘅一啲嘅案件嚇，佢哋又冇錢話請律師，咁可唔可以申請呢一個法援咧？邊位嘉賓講嚇？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吧。
好，不好意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的相关规定呢，在刑事案件中，未成年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未成年指派法律援助律师来担任辩护人。如果是属于刑诉、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刑事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原告人，如果因为经济困难而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而在民事案件中，例如请求给付抚养费，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等事项的，因经济困难而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如果因为遭受虐待、遗弃或者家庭暴力的受害人要主张相关的权益的话，也是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来申请法律援助。而对于这一项呢，它是没有经济困难这个条件限制。
好的，唔该晒赵庭长吓。嗱，咁啊，除咗呢一个问题之外啦，我相信好多家长啊，乃至啦我哋嘅一啲即系未成年人啦，可能自己心入边咧都有一个疑问吓。啊，如果我真系犯咗罪，啊，会唔会影响我以后嘅一个学业咧？会唔会影响我以后嘅就业咧？咁下边嚟听下呢个街坊吓，睇睇呢一个市民啦，系咨询呢一个问题嘅，睇睇。
小朋友犯罪了，会影响他的未来的学习和工作吗？
系啦，咁啊，相信呢个亦都系好多人想了解嘅一个问题啊。咁啊，请啊赵庭长我哋讲一讲。
根据相关的规定，未成年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又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的，应当对其犯罪记录予以封存，而不影响其升学和就业。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设置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目的呢，是有利于最轻的失足未成年消除因犯罪记录产生的标签效应，从而更好地让他回归社会。这个做法呢，也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善治。
好嘅，唔该晒吓，赵庭长。咁啊，啱先咧，赵庭长一个讲解咧，相信咧亦都系即系解答咗大家心入边嘅一啲嘅疑问啦。虽然咧就话有呢个嘅保护嘅一个嘅即系法律法规喺度，但系咧我哋都话希望我哋未成年人咧还系要系遵纪守法吓，千祈唔好犯罪啊。OK， 我哋今期节目咧同大家关注嘅咧就系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方面嘅问题啊。咁如果大家有咩需要系同我哋区法院反映或者咨询嘅话咧，都可以拨打我哋嘅热线电话6612999，又或者将你嘅问题咧发送到我哋节目嘅邮箱嘅，就系 shmsrx163.com， 咁同我哋咧就系反映问题同埋发表意见嘅吓。OK， 咁我哋上半 part 咧或者就先到呢度啦，咁啊透透吓，转头翻嚟咧会继续同大家去讲讲我哋今期节目方面其他嘅一个话题嘅，转头翻嚟再见。